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3月17号到3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佛州第七县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美国弗吉尼亚州沃伦县委员会近日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非人行径。该决议案旨在提升当地居民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认知，帮助人们避免在无意中成为中共种族灭绝罪的共谋。这也是自2021年以来该州第七个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
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九月纽约举行，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2021年第九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计划于今年九月举行，亚太地区的初赛将于六月在台湾进行，其他地区的初赛以及复赛和决赛场地仍将设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目前比赛的报名工作已经开始，自2007年开办至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已走过了近十个年头，每届大赛的决赛现场都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位参赛者，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国际性中国古典舞比赛舞台上一展风采。
一件绒衣的故事，作者雨明。那是20多年前的一个冬季，有一天去一个朋友小张家串门，刚要离开时有人敲门，开门后只见两个30来岁的年轻人领着一个小孩，手里拎着一个水果篮走进来，放下果篮后男子冲向小张，双手紧紧地握着小张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个女的从包里拿出一件羊绒衣，也上前抓着小张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救了我的丈夫，我们全家会感谢你一辈子的。突如其来的场面让我不知所措，是什么让他们这么激动？小张为他们又做了什么？问明情况才知道，原来2个月前小张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接访人员从北京接回来，错把他当作普通的上访，将他关进了收容所。收容所里人满为患，上方的、要饭的、无家可归的，房间里挤得满满的。有一天不知为什么被送进来一个吸毒人员，因为都是刚来的就被分配和小张挤在了一起。吸毒者烟瘾发作，叫得全屋都不安宁，发作时全身抽搐，双手乱抓，头往墙上撞。为了缓解吸毒者的痛苦，小张就给吸毒者讲大法中的故事，还教他背红影中的诗，和他一起练打坐，慢慢的吸毒者有些缓解。就这样吸毒者天天跟着小张，虽然有所缓解，可每每还要发作。一天小张妹妹给送来了换洗的衣服，她脱下了已经穿了很久的绒衣服放在盆里准备去洗，看到吸毒者还穿着单衣服，就拿给他说，天太冷，你先穿着吧，等你家送衣服时我再去洗。吸毒者高兴地接过绒衣服穿在身上。不知不觉中几天过去了，吸毒者突然告诉小张说，毒瘾有几天不犯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原因，因为毒瘾的消失，小张也为他感到高兴。这天吸毒者家人也送来了衣服，他脱下了已经有点发味的绒衣，准备拿去洗干净再还给小张。拿着装着脏衣服的脸盆还没走到水房，突然感到全身一紧，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网冲向自己，毒瘾瞬间充斥全身。不加考虑的吸毒者迅速地抓起盆里的脏绒衣，快速地穿在身上，毒瘾马上消失。惊魂未定的吸毒者跑回到小张跟前，话不成句，断断续续地说，绒衣还得借我， 我离不开他了，脱下来毒瘾就犯，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一个月后，小张离开收容所，临走时吸毒者要走了联系方式，告诉小张出去后一定去看望他。今天夫妻俩前来感谢，送还了荣一，还带来一个让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大好消息。因为结识法轮功，因为身穿着大法弟子的荣一几进戒毒所都没有戒到的毒瘾完全消失了。他表示是大法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要练法轮功。就这样，一个吸毒成瘾的吸毒者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人们都讲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都在注视着世间。如果人心向善，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如若从恶，魔鬼就会如影随形地让你无休无止地犯罪作恶，最后彻底销毁自己。一件小小的荣衣救了一个吸毒者，可能有人不会相信，可是这可是真实发生的事实。荣衣不是什么法器，它有大法的威力。法轮功在世上相传，不知有多少人从中受益。佛法讲缘，有缘的人世上有多少，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都被现实迷住了眼睛，看不到真相，也很难接上这缘。故事展现了一个超常的事实，神迹让人们知道神佛的存在，苦口婆心的讲述为了唤醒人们的良知，最终目的还是要您自己斟酌取舍。恶事把人变成鬼，神迹引领寻慧根，脱胎换骨心向善，佛法救度有缘人。
众生渴望得救度，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在对众生讲真相中深深感受到众生希望得救的渴望，特别是近期我讲真相时遇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现在把它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个老教授的感言，谢谢李大师。在给世人讲真相时，我遇到复旦大学退休的一位老教授，我和他讲到中共邪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以及反神反人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党文化斗争哲学破坏了5000年传统文化的事情，他非常赞同。我告诉他退出邪党，不要与他为伍，避免天灭中共跟着遭殃。他告诉我已经有人给他退过了。我问他看过真相资料没有，他说前几年有人给过我风雨天地行光碟，非常好，我们全家人都轮着看了，近年的没有。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份近期的明慧周刊，他爽快地借了资料，并且当街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末了他感激地说，你们法轮功学员真善良，太善良了，太善良了。过了不久，一天我乘公交车时，在站台上又遇到了他，他一下就认出了我。他告诉我，我给他的真相资料内容太丰富，太好了。他还讲，我告诉三个学生戴红领巾如何不好，劝他们不要戴，结果派出所的警察知道了，就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还说看在我年龄大就不处罚我了。我对他说，以后劝三退，只要他们在心里发愿退出就行，不用实际做什么。他还告诉我听了真相后身心的变化。我看他对真相资料很感兴趣，就对他说，我还有更全面的讲述真相的 U 盘，你要不要？他说要。我说现在我身上带的已经发完了，如要就随我到家里去取。他非常乐意地答应了。于是他随我乘车到了我家。当我将一个 U 盘给他时，他双手接过后，捧着 U 盘激动地大声说， 谢谢李大师对我的奖励，我要拿回家去给全家人，一个都不落下的看。我送他到公交车站，坐车回家的时候，他一路上激动地反复对我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我得到了这么好的东西。二，一位大姐说，今天我太幸运了。有一天，我在公交车上给坐在前排位置上的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她很接受。为了使她进一步了解真相，想赠送给她一个讲述真相的 U 盘，就问她，要不要讲法轮功真相的 U 盘？她说，要。当我将 U 盘给她后，她就站起身来，一边将 U 盘放在手心上，当着车里的众人，一边大声地说，谢谢你给我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今天太幸运了，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得到这么好的东西。他到站下车后，站在站台上，不断地向我招手，表示感谢。三，一位大姐得到年历后一直在流泪。一天我在公交车上讲真相时，给一位面容善良的妇女讲了真相，同时帮她做了三退。当我赠送给她一本年历后，只见她看着年历，两眼不断地在流泪。我一时生情地也流了眼泪，我为众生得救感到非常幸福荣耀。四，一位中年男子给我鞠了个躬。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位四五十岁的男士讲真相，做三退后赠送了他一本年历。当他到站下车前，他从公交车上最后一排位置走到我跟前，便对着我无声地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个躬。我心里明白，众生明白真相的那一面，知道自己得救，感激大法师父、大法救度的心情。五，一位男士连声说谢谢，谢谢。有一次我乘公交车讲真相，那天乘客很多，我将一本真相画册拿出来看，目的是想以此也让旁边的乘客看。这时隔得很远的一个年轻男士乘客见到我看的画册，老远的大声问我，画册哪儿买的？我对他说，世上买不到。他说，能不能送给我？我说，行。于是他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当他拿到真相画册后，非常高兴地连说谢谢，谢谢。
大家一起念真言，作者相应。中共肺炎封城期间，我出来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正在走着，就听一个人冲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卖水果的老汉，他骑着三轮到我跟前说，真得谢谢你，自从你让我念了九字真言后，我是做啥啥顺。我说，那你就坚持念。他说，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好不好？我问，啥想法啊？他说，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念，晚上咱定个时间，我在我家念，你在你家念，你说好不好？我一想，他能有这个想法，真是难得，就答应了他，也和他约定好了时间，晚上八点到八点半，念半个小时。晚上八点，我真正的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时，一下子感到这个能量太强了，于是我就盘上腿，双手合十于胸前，一字一字地念起，非常虔诚。第二天讲真相时， 我遇到了我们街道上的一个街坊，他以前是先天性的罗锅，双手总是在身后背着走路。我让他念九字真言，没几天他就能直起腰来了。他见我后高兴地问我，你看我的腰是不是直了？我现在走路都不背手了。可能是享受到了自由走路的轻快，他以后走路时两个手摆动的幅度总比别人要大些。他看到我就笑着向我问好。我说，你晚上不是没有什么事吗？他说，是啊。我说，你也在晚上八点到八点半和我同时念九字真言好不好？咱们就约定这个时间一起念。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当天遇到的几个以前讲过真相的人，我也都告诉了他们晚上同一时间真心念诵九字真言的事，大家都说好。晚上我再念诵九字真言时，那感觉就更明显了。我天目看到这九字真言每个字都发着金光，那金光非常柔和，非常细腻，非常漂亮。这天下午我去找以前放弃修炼的一个朋友，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可是他娘家我知道。我到了他娘家，他娘家的人当时正在街上吵架呢。我过去一问才知道，是我这朋友的侄女儿闹离婚，因为房产的问题在和丈夫一家人吵呢。那架势看着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赶快把他的家人往回拉，大家一看是我，也都不再争吵了。进屋后我就说，看看现在都啥时候了，房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啥你的我的，瘟疫一来，一切还不都是个空。我这一说，这一大家子人谁也不吭气了。我朋友的哥就说，姐，还是你说的有道理，俺这也是被气昏了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都宽容一点不就过去了。又对我朋友的这个侄女说，别生点小气儿就闹离婚，婚姻可都是天定的，你和你老公互相可都是有恩的，你们能成为一家，这缘分有多大啊？离婚对你好吗？对谁都不好。你老公肯定有错，但是咱有没有错？这不双方都有错吗？别都想着让人家宽容咱，咱先宽容一下人家不好吗？你宽容他，善待他，人家一家心里都会知道的。你做到多少，人家就知道多少，好好的生活多好啊。这闺女听我这一说，就说，咦，我听你的，你说咋办吧？我就说，咱今天都消消气儿，别提这件事了。今天咱们就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这九个字入了心，自己都会处理这点家务事了。一番劝导后，大家都表示晚上和我一起念九字真言。这一段时间我在给众生讲真相时，都告诉大家晚上共同念诵九字真言这件事，而且还有许多明白了真相并真切感受到念九字真言好处的人，也纷纷告诉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在这个时间念。我知道的已经有两三百人在一同念诵九字真言了，甚至一些人在国外的朋友也在和我们一同在这个时间念诵九字真言。还有的人一看时间到了，就打电话通知，说时间到了，该念真言了。有个老年同修，带修不修的，看书也费劲儿。我告诉他，约定时间真心念诵九字真言后，过了两天，他专门找到我，说念九字真言真好，大法原来这么美妙啊。有人说，每天这样坚持念过后，好像一切都发生变化了，感到心里格外亮堂，到这个时间点就不自觉地念起来。有的人说，这九个字确实有能量，能感觉到，而且很强，有时都能明显地感觉到整个身体都被能量包裹着， 越念越舒服。我自己经过和大家一同念诵九字真言，练功时能量明显比以前强多了。我想，明白真相的常人主动和我约定时间，共同念诵九字真言这件事，不是偶然的。这既是明白真相的世人的心声，也是师尊的安排。九字真言本身就具有大法的威力，众生在同一时间念诵九字真言，虽说没有开始修炼，可是大家对大法的认同，能在统一的一个时间内念诵，这不就像同修们统一时间发正念练功一样吗？参加的人越多，那个场越大，能量就越强。而且对于常人来讲，只告诉他念诵九字真言，如果没有一个形式的话，比较容易忘记。如果有个形式，大家又都能统一时间真心念诵的话，那效果当然是好的。特别在当前这个形势下，世人经过同修讲真相，明白了不被中共病毒感染的方法，又经过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了念诵九字真言的效果，他能不去告诉亲朋好友吗？越多的世人念九字真言，世间的形势就越向大法的方向挪移，从而救度更多的众生。一点体会，希望对大家讲真相救众生能有所帮助，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也说时间和结束，作者小莲。这几日笔者在明慧和政界网上看到几篇对时间和结束等问题的探讨文章，大家说的都很在理，我在此也说说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个人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因为迫害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修炼人在内心中都或多或少有对结束的期盼和希望。当看到明慧上刊登那一篇预言类的文章，说28年结束，有的觉得既然还有那么长，那个时间就得好好安排一下生活和工作，甚至养老问题了。我个人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首先考虑的都是个人的感受和得失，而不是站在师父正法全局来考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说过，目前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创造未来，当前三界内的一切也都是为大法而存在。大法在磨难中圆满了一切的时候，迫害大法的邪恶都将结束。那么作为在人间证实法的大法弟子，我们就应该时刻从全局角度来出发，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所谓的各种感受。比如很多人虽然没有出家，在家修炼，却一天只做三件事，别的什么收拾屋子、照顾老人孩子、走亲访友等都一概不管，觉得那都是干扰和耽误事，让不修炼的家人怨声载道。其实这就与我们做好人的原则相背离。反过来，我们从全局角度而言，我们做好人中的事情，不也是圆融法的一部分吗？同时也是善用人间的形式做好讲清真相的事情，只是我们的心不局限在这里。通过上述师父的话，我在想，我们只考虑我们自己的感受，觉得应该在某一时间结束，那只能是我们想的，而不是法需要的，那是不能成立的，只能是妄想。对于执着时间的问题，我记得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当中曾经说过，至于说这场磨难还有多长时间，我想这些事情大家都不要多想，自己能不能圆满也不要想，因为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利用。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既然师父都明确地说不要多想，那当我们执着预言和修炼人说的有前瞻性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没听师父的话，那作为大法弟子是不应该的。 反过来说，如果正法真的如同在某一个预言或者某位修炼人预计的那一天或者那一年结束，修炼人的思想会直奔那个方向去。设想一下，这个是多大的漏，带着这强大的目的心，怎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和圆满无漏的状态呢？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脑海中出现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的话。过去有句话说，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是指那个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概念的单元世界，就是大觉者所待的世界，比如极乐世界、琉璃世界、法轮世界、莲花世界等等，是那些地方。在那一瞬间似乎明白，那在地上我们执着时间什么时候结束等等，在天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结束迫害而修炼的，而是要圆满回天的。那既然天上没有时间与空间的概念，那在人间我们修行的最后是不是也不该有这方面的执着呀？我们要成神，那就得达到神佛那一境界的标准呀。综上所述，我个人觉得，当我们讨论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还不如我们踏实地做好我们该做的。正如我前几日跟同修聊天的时候说过的，我把现在的每一天都当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过，我每天都尽最大的限度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今天能做的事情绝不推给明天，用这种步步为营的方式，无论在实际中还能有多少天多少年，或者更为夸张点说有多少个世纪，我都无悔无怨的一路走过，尽最大所能圆融师父所要，展现大法赋予我这个生命的真正状态与风采。我觉得这就是作为还在修炼中的我的生命的真正意义。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话说签了字以后就不再找你了，作者大陆弟子。这次恶党所谓清零行动中，骚扰大法弟子的警察、政法委、社区单位领导等，最大一句欺骗话是，这是最后一次找你们签字，签完字你就不再测了，以后就不管你了。有的打保票，以后谁再找你，你冲我说，保证没有下一次。于是有的同修在这种欺骗下签了字，还有的同修签字后很相信这种说辞，说他们说了以后肯定不再找了，再来我可不让他们。这次清零行动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同修签字，发表严正声明的人数上升那么多，是不是与这种欺骗说法有关系呢？迫害20多年了，大陆同修心理压力很大，特别在恶党黑名单上的同修，出门坐车、住宿、办事等很受限制，只要一刷身份证，电脑上就显出法轮功分子字样，就被非法审查。这种如影随形的迫害压力让不少同修错信，如果不在册子上了，身份证干净了，心里就轻松了，出门也不受限制了。我认为恰恰是同修的这种心，邪恶才有这种说法，想啥来啥，对你口味了，看你这个字签不签。签字的同修多数是没有被迫害过的，很容易被这种说法上当，把警察话当真了。可是这话是糊弄人的，是欺骗手段，恶党是流氓土匪，给他抬轿子的人怎么会有真话呢？这不奇怪了吗？从迫害之初到今天，所有在册子上的同修有骚扰一次就完事的吗？哪个不是伤痕累累？从3月份两会开始到425、720、国丧日，凡是有大型会议或什么运动，都把法轮功作为维稳重点。地毯式的骚扰一遍，监控、签字、照相，有的还假惺惺说，没办法，知道你是好人，可不签字我没法交差呀。有的虽然听真相了，也三退了，但这样极少，他们心思不在这儿，
是来拉你，撬动你的心，把你毁了才是目的。背后的邪恶清楚你有什么心，怎么会轻易放过你呢？如果相信警察这样的话，就容易留下污点。拿我自己来说，20年前刚开始迫害时，办案的警察就说，你放心，签完字以后不找你了。我信以为真，可后来发现我太幼稚了。那个办案的警察是没找我，可新面孔不断。开两会时又来一个警察骚扰，我说，你们不是说好了不再找我了吗？怎么又来了？他说，现在是我负责，你得签字。敏感日时派出所副所长来了，他说，我是新来的，来看看你。接着问这问那，临走时强调你不要出门。又过几个月，国保警察来了，还是老一套，几乎每个来的警察都说以后不找你了。你说说，这玩的是什么把戏？你还信他们话吗？同修呀，绝不能把警察话当真，就是利是干啥的，恶党是干啥的，他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公检法司610是被魔鬼控制着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机制，机制上的每个人都是被邪灵魔鬼控制着，他们话你能信吗？警察里有没有好人？有，但从这些年迫害中看到，能够善待大法弟子的好警察太少了，多数都在围着恶党指挥棒转，他们摆脱不了迫害机制的控制，明天结束，今天照样行恶。另外，相信这种说法也是漏，你想想看，为啥警察这样一说你就签字了？是不是为了以后脱清净，不想再被骚扰？这是什么心？就是你看得清楚，他会继续修理你，想躲清净可能吗？可能你会招来更大麻烦。信师信法是不能打折扣的，新宇宙生命标准是不能差一丝一毫的。如果你真能一如金刚，只一个回合，你看旧势力还敢在你这儿动心思不？越是最后越不能留下污点，大风大浪都闯过了，走到这一步了，还签字往回走。正念呢？骨气呢？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请指正。
从一个神奇的修炼故事看如何全盘否定旧势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大法修炼故事，在农村里，一个不识字、腿脚又不方便、依靠拐杖行走的瘦弱妇女，在这十恶毒世通常是人见人欺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学了大法，她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同修们待她如亲人，教他识字学法，慢慢的他自己能读下来转法轮了，红音也会背了。然而风云突变，邪党99年720后开始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进行污蔑打压。他和同修们到北京护过法，抓回来后被恶警们打得全身是血，他咬牙都挺过来了，承受过来了，出来后继续贴真相贴，发真相资料等。多次被抓被打，从不气馁。乡村一些干部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顽固分子，在当地影响太坏。在一次行动中，那些极坏的乡村干部授意恶警们将他打死，要以绝后患。在这次被抓后，恶警们得到了上级的授意，决定将他打死。恶警们拿着比手腕还粗的大棒子围着他打，一个瘦弱的农村妇女可想而知，不一会儿就打得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奄奄一息。他心里感觉这次可能挺不过去了，不过又想，一个残疾人得了这么好的大法，死了也值得。恶警们看他快被打死了，也打累了，就休息一会儿。这时一个恶警就邪恶地对他说，让你死得明白吧，有领导授意将你打死，我们马上就把你送到火化厂化成灰了。 他听了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想到了他的女儿，也是同修，还有很多同村的同修都那么好，他突然转念一想，我不能死，大法这么好，我还要发真相资料，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刚想完，他发现自己能动了，有力量了，能爬起来了，他真的爬起来了。恶警们看他爬起来了，心想真命大，于是又围上来更疯狂地打，大棒子都被打断了，可他竟然感觉不到痛，反而越打身上越舒服，却把恶警们吓傻了，不敢打了，说他是打不死的铁拐李，当然就放了。从此人们也叫他打不死的铁拐李。这个故事每每想起就深感施恩浩荡，大法神奇，也感动于同修正念的伟大。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我就在想，在正法时期，在反迫害修炼中，面对邪恶旧势力的迫害，光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不足以闯关。就像上面的铁拐李受恩于大法，虽然他多次被抓被打，从来不妥协，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而也能屡次硬挺闯关，但最后一次邪恶旧势力真要夺走他的肉身，承受中我看到了他对生死的坦然，承受着邪恶旧势力巨大的摧残，肉身承受确实很大，但被邪恶旧势力打得奄奄一息时，邪恶也没想让他过关，直到他转念一想，我不能死，大法这么好，我还要发真相资料，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就是这念头一转的瞬间，他获得了大法的力量，出现了神奇。为什么？试想，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意义远远大于个人修炼的意义。个人修炼成就的是一个人，一个神，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要救度无量无际的众生和神，两者之间根本无法比拟。铁拐李先前一味的个人肉体承受，祭奠在个人修炼的承受上，成就的是他自己一个人，是个人修炼时期的修炼理念，对个人修炼的安排是旧势力的拿手好戏。历史上很多觉者，包括释迦牟尼佛和耶稣的成就过程，或者说是受迫害的过程，不都是这样的吗？旧势力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看得最重，他们就要大法弟子走这样的成就之路。所以在正法时期，如果还按照这样的修炼理念修炼，就不知不觉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没能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这不是师尊要的。铁拐李后来想，我不能死，大法这么好，我还要发真相资料，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这个基点就是站在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理念上了，所要救度的是无量无际的众生和神，哪怕旧势力就是拿铁拐李在轮回历史上欠了多少条人命或欠了哪些神的债，而要铁拐李用肉身还命债，两者之间根本就是不能对等的，根本就是无法比拟的。这个肉身还命债的要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要按照正法时期的修炼理念来要求自己，正念正行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才是师尊要的。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 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世尊还在多次讲法中讲到，要弟子们全盘否定旧势力。面对旧势力的迫害，世尊已给予了弟子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权柄。弟子们不能按照个人修炼时期修炼理念的要求走，那样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在正法修炼时期，要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时期修炼理念来要求，只听师尊的安排。再高的神，当然包括旧势力在内，也不配安排和考验大法弟子，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这20多年的反迫害修炼中，邪恶旧势力的迫害无孔不入，无缝不钻，如影随形。想想看，一路走来，很多同修都是磕磕绊绊，包括我也是，不得不引起深思。但是还有很多同修对邪恶旧势力的迫害还是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全盘否定。想想看，是不是还误在个人修炼时期的修炼理念当中没有走出来？只是个人的一点浅悟，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慈悲指正。
分析过病业观中的几个常见的观念，作者日本大法弟子。在反复的过病业观中，我发现最终有一些非常致命的人的观念，阻碍着我真正的从磨难中走出来。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我一直不能发自内心地认定吃苦消业是好事，说明我人的思维观念占了上风，不把这个观念扭转过来，又如何走出这个病业假象呢？不就让自己始终陷于磨难中吗？因为不改变人的观念，旧势力是不会放你过关的。认为是病的观念，有的学员可能没有觉得自己是得了病，不觉得自己有常人那种对病的概念，那为何对于身体出现的所谓病的表现却对号入座了呢？我曾听过有同修说他心脏难受，和某种病的病征一样，或者还有同修说他现在的病业和以前修炼前得过的某种病一样等等。还有的人嘴说没有病，却把表现出来的病业假象的症状和某种病的症状联系起来，对号入座。有的人说我不认为有病，但是我是消哪种病的病业。其实你这不是在给自己诊断了吗？虽然没有走到去医治的阶段，这种诊断不也是把它当成病了吗？根本就没有病的观念，还诊断什么呢？一个不带有任何观念的孩童，即使出现了什么病业表现，他会去分析是和哪种病有关吗？那些以前我们在常人社会生活经验中所形成的观念，恐怕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根本没有去分辨一下那个观念是否是真正的自己。除了比较明显直截了当就是认为是病这样的观念，对症状的分析联想跟病对号入座，其实已经就是对病形成的观念了。吃苦受难是坏事的观念，虽然在病业初期，我也把病业假象当成好事，然后在那个当下还真的有了好转，我以为我真的达到了这个境界，可是当病业反复，时间拖长，痛苦加剧，当我的忍耐超出极限的时候，就开始烦躁不安，不想承受了。我问自己，为何不能像刚开始那样想了呢？ 就是把吃苦当成好事。我自问自答，原来就是这个痛苦我不愿承受。可是我又知道，作为修炼的人，如果不能认为吃苦消业是好事，那不是和人一个认识了吗？这可是要当人还是要成神的人神之分啊。我发现那个不想吃苦受难的观念已经深植我心，在另外空间已经形成了一层身体，它牢牢地控制着我的思想，让我难以分辨。结果就变成了道理上明白，作为修炼人应该把吃苦受难当好事，可是心里面却不能够接受。其实就是那个不想吃苦的观念死死地控制着我。我开始为自己达不到修炼人的这个基本的标准而烦恼，就开始翻看敏慧网上同修的类似交流文章，哪怕心里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在思想中也开始机械地告诉自己，吃苦受难是好事，是好事，而且不停地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的讲法。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我突然感觉我似乎跟那个不想吃苦的那个假我之间出现了一条裂缝，我感觉我在和他一点点的剥离，知道我可以分辨出来，觉得他真的不是我了。这个转变的过程，还幸亏我平时每一次过关都知道向内找出自己的执着，然后师父不断地帮我把那些败物从我身上拿走。如果没有这个实修的过程，身上覆盖了厚厚的物质，又怎么可能让我在短时间内真正的可以把那个不想吃苦的假我剥离开来呢？就是我能够从心里知道，作为修炼人就应该觉得吃苦受难是好事，可是觉得心里做不到，到心悦诚服地认为吃苦受难真的是好事，认定觉得不是好事的是那个假我了。我想一定是师父又帮我清除了那一层身体，不然我还不知道要继续吃多少苦啊。心中感激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唯有更加精进。眼见为实的观念，在这次过关中我还发现，就是作用在人体的真真切切的身体感受症状，因为它太过真实，表现出来的症状完全和常人得病的症状一致，就容易被这一病业假象所迷惑。也就是说，眼见为实的人的观念如果不扭转的话，也是很难过关的。常人出现病的反应症状就认为是病了，那么修炼人出现病业表现就不能把它当成病，因为你如果当成了病，就又是没有超出常人的认识。那么应该把它看成什么呢？就是消业，净化身体，长功。我们之所以迷，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背后的真相。如果我们能确确实实地看到我们每痛苦一次，师父就在另外空间帮我们净化了一层身体，看到把败物转化成了德的话，想必不管身体多么难受，估计心里都会高高兴兴地接受的。当你转变了这个眼见为实的人的观念，就会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结果，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因为你动的是神念，人是不会这样想的，那就会有相应的神迹出现。那么有的关可能稍微拖长了一点，症状猛烈一点，那不就是说明消业的力度更大一些，身体改变的更大一些吗？同修们，真正造成我们痛苦的恰恰就是那些人的观念啊， 就因为它牢牢地控制我们，怕被我们消灭，就不停地左右我们，让我们认为那就是真正的自己，从而让我们无法过关。我们放下的恰恰就是我们吃苦受难的根源啊。我们只有不断地放弃人的观念，才能冲破从人到神所设下的重重阻拦，真正地达到神的标准。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危险的人心二，作者中国大陆天之遥。主元神修炼在禅中轮回千百年，骨子里形成了很多固有的观念和思想业，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很多观念人心已经习以为常，很难分辨。近几日又发现以下几种心必须去掉。八，贪心。对常人而言，贪财贪色追名逐利乃天性使然，作为修道人，此心不去难成正果。猪八戒贪吃贪色贪财，拖泥带水地坚持着，很不容易地到了西天。邪党的腐败最大的原因就是钱和色两大因素，这种心极易被恶鬼附体，将人拖向地狱。贪婪和腐败永远都是同一性。九，懒惰心。有时练功虎头蛇尾，学法也不够专注，很多都是这种因素造成的。因为越不精进，体内的物质越浑浊，沉渣泛起，昏昏欲睡，也会因肉身沉重，从而反过来障碍精进，本体转化不了，就神不起来，也达不到性命双修长生的目的，而旧宇宙的邪灵就会伺机干扰与迫害。十，求心。这种心会带动自己向外找，不修心性，求这求那，非常容易招来不好的因素。正法修炼必须彻底转变观念，对一切身外之物真正做到随缘，以苦为乐。向内找是法宝，师尊教诲实处不能忘记，只有断去外求，向内找，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心，内心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德高者方能不负众望。十一，自卑心。这是一种可悲的心，它不同于谦卑，谦卑是对上天和神的敬畏，而自卑会过于封闭自己，同样是修炼的障碍。十二，傲慢心。在常人中修炼，有时会混同于他们，表现轻狂、清高和傲慢，而邪灵绑架人类，轻蔑他人，对修道不利。十三，惜物之心。珍惜东西而莫轻易毁之，但勿产生执着，惜之存之而患得患失。尤其在常人中修炼，诱惑太多，面对名利情，只要能拿得起放得下就足以了。看那些常人对宠物的过分执着，如痴如狂，若是修炼人就不对劲儿了。十四，怨恨心。此心很多都因业力导致，久而未觉其念，也会被邪灵加强利用，必须及时分辨之，发正念邪体清除它的危害。怨恨气恼乃魔性也，不符合大法及宇宙特性，此心必须修掉。十五，顾虑心。怕心的衍生物。做好大法三件事，保持理智而修掉怕心，这其实并不矛盾。不怕不等于失去理智的大喊大叫，而顾虑心会导致自心生魔，随其发展同样危险。很多磨难都是这种人心的延伸考量，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修道人不可不防也。十六，安逸心。此心一出，就会追求舒服的生活，助长感官的享乐，进而纵欲。 邪魔烂鬼就会乘虚而入，毁掉修炼人。所以大法修炼，由于邪恶因素被大量销毁，环境变得宽松，就会升起安逸心，使自己不能精进，这是很可怕的。17. 散乱心，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退步。如果发正念，练功跟不上，肉身就会发沉，贪吃嗜睡，而导致心情涣散，修者当去此心。18. 虚荣心，爱面子，看啥都不太如意，此心会造成修炼人浮躁，不能深度改变自己，则表面肉身变化不大，或心性难以提高。19. 急躁心，使人易怒发脾气，会严重影响心性的升华，而导致心胸狭隘，心性不提高，没有大法的加持，讲真相救人的威力不够。20. 依赖心，这种心最害人，大片的出现依赖某人，会害死同修，多少惨痛的教训不胜枚举，修炼人要走出自己的路，绝不能依赖任何人，旧势力变着法的害人，我们就将计就计，如意变化救人的方式。每个人的修炼道路不会相同，使命和智慧也不一样，所以绝不能对某个同修产生崇拜和模仿，更不能依赖于他。人类社会处处都是大法修炼环境，只要用心，师父法身都会安排最好的路，绝不能模仿和参照。尤其是技术同修，要主动去做大法的事，不要等别人依赖。清净无为，慈悲和善，已经远远超出人的境界，这些都不能算人心。旧宇宙的生命是为私的，人只有情，因缘而生情，因情而生爱恨。慈悲不是人的境界，每一颗人心都是修炼路上的毒草，也是提高心性的障碍，所以要痛下决心，舍尽而无漏，圆满随师还。
用给师父上香看修炼状态是不二法门的错。辽宁大法弟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接受了同修的不在法上的行为，就是给师父上香后看香燃烧的形状，来看自己的修炼好坏，看自己有没有执着心，出去发真相资料也要看看香燃烧的形状，来判断是否应该出去。看了证件周刊963期，警惕标新立异，使我猛然惊醒，我意识到我犯了不二法门的错。文章提到，我个人觉得，即便是当我们真的知道其他学员将要遇到一些事情，那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在法上与同修交流，而不是想当然的用某种方式摆平，那都是小道的东西，长此下去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给自己和其他学员造成严重干扰。我明白了，用看香的形状来看自己的修炼状态是小道的东西，更是乱法的行为。查遍师父所有的著作，也没有提到这个说法。师父没有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应该做，做了就是乱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我给你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不能改变的，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注意吧，不知不觉的改变佛法，一样是破坏佛法啊。当我明白这个道理后，我的脑中出现了强烈的佛教的音乐声，眼前是佛教的各种佛像，我的头很痛，而我从未接触过佛教等其他修炼法门，我知道这些东西在我的空间场中存活了很久，现在他不想死，可是我的主意是非常清晰，我不要这些，我要大法，我要跟大法师父走。这时我的脑中响起了大法音乐普渡，强烈的大法音乐声， 持续了很长时间，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觉得头脑清晰，很舒服。接下来，我继续发正念，清除这些东西对我的干扰。谢谢师父把我从危险中救起，谢谢同修写的文章，给我的提醒。据我所知，有很多同修也有我类似的行为，在此提醒同修要注意，停止这种不在法上不知不觉的乱法行为，何时？
我终于找到根本的执着。作者大法弟子桃子，师父说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摘自走向圆满。修炼20多年，我一直认为我没有根本执着，因为入门时完全就是觉得这个法好才学的，不像有的人为了治病或者为了解决自己的什么困惑和难题而修。我什么都没有，自然怎么也找不到。既然师父法中讲到了，我又怎么可能没有根本执着呢？因此，每读及同修找根本执着的文章时，我就试着找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可怎么也找不到，就是不知道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心里感到非常苦恼。我就求师父点化。有一天醒来，大脑一下子清晰起来，我的根本执着就是要脱离人的苦。原来还以为修炼就是为此而修，圆满，解脱人生疾苦，大自在。每个人不都是为此而修吗？这怎么能算执着呢？当我顺着这个结论往回找，越找越清晰。不如意的生活让我半生苦恼，离婚，再婚，再婚后苦恼更深。我学着逃避，我感到我和妻子的婚姻就是互相磨，谁都不舒服，是孽债促成的姻缘。我感到人真的就是凑到一起了债的，生命那么短暂，快乐却少得可怜。假设就是再转生，能够拥有再多的幸福，我也够了。人生太短，生生世世的轮回，何时才是苦海的尽头呢？想到这些，我暗暗发誓，我就要修成，就在这世。我不止一次的这样想。原来，我的修炼中竟然隐藏着这样的根本执着，为了脱离人生之苦而修。现在我知道，我在修炼中不自觉地参入了这样的不纯念头，这是多大的私啊！利用大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师父的正法要求背道而驰。现在我才明白，师父为什么要我们找出根本执着，因为那是旧势力的根子，必须除掉。感谢师父点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我对不配合邪恶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对于师父讲的这段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同修都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最近我与刚从监狱出来的一些受迫害很严重的同修在一起切磋，交流了一些各自对这一段法的认识和做法。在黑窝里面，许多大法弟子因为不转化、练功、看功、不服从狱警的无理要求等而被迫害，穿锦束衣、戴镣铐、关禁闭、坐小凳子等。有的因为进狱警办公室不报告被高压电棍电击，有的因为不喊警官好被吊铐。 其实每个人遭迫害的程度与自己修炼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对师父，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的法，要全面的去理解，不应走极端，不要让邪恶钻空子而被加重迫害。我先后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有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在黑窝里度过。我多次绝食、抗功、也练功，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讲，那天我讲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我的体会是，大法弟子是带有强大的能量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坚定信师信法，随时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记住，大法弟子没有敌人，只有救度众生的使命，一定会得到师父的呵护，周围环境也会随之而改变。一，我只要求能正常修炼。迫害法轮功开始不久，一天20多名警察突然闯进家来，不由分说就抄家。我指着要拿师父法相的警察说：“住手！”他停住了。我说：“你们一进家门就抄家，得讲道理啊，我犯什么法？”他们说：“有人说他的经文是你给的。”我说：“你们又凭什么说就是我给的？就是我给的，我也没有犯法呀。师父经文是指导修炼的，修炼人有经文也很正常呀。”他们无话可说，最后将书柜里刚复印的几份新经文拿走了，其他的没有动。他们将我带到一个派出所，20多名警察轮番的审讯，翻来覆去的问：“经文哪里来的？给过谁？”我说：“经文是别人给的，我到复印店印的。你们说有人说他的经文是我给的，你们说是我给的，那就算我给的吧。”他们又问：“还给过谁？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们大法弟子相互之间都是大姐大哥的称呼，谁知道叫什么名？再说我知道了也不能说呀，我说了你们又把人家抓起来，我不是教唆你们干坏事了吗？那我修炼真善神不是白修了。”就这样，他们软硬兼施审讯了我2天，我都不断和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最后那政保科科长说：“你不配合，那我们只有按政策办了。”他们叫我上了车，我还以为他们要把我送进看守所，但是他们把我送回了单位。走时那政保科科长说：“其实我们很需要叛徒，但是我们也很恨叛徒，我们很佩服你对自己信仰的坚持。”过了不久，我和妻子一起因为上访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第二天，警察找我谈话，我给他讲我们为什么要上访。上访本来就是公民的权利，但是就因为反映的是法轮功被打压的问题，就被关进来了。警察这不是知法犯法吗？同时也讲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最后他说，既然进来了，就要遵守看守所的规矩：一，不能练功；二，不能宣传法轮功；三，不能教羁押人员练功。他讲完我就笑了。他问：“你笑什么？”我说：“我本来就是练功进来的，不让我练功那不行吧，那我不是白进来了吗？监所里的那些人都是真正干了坏事的，我告诉他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而且对你的监管也有好处啊。”他想了想说：“行，那么你可以练功，可以教他们怎么做好人，但是不能教他们练法轮功。”我心想，只要他们敢学，我就敢教。我说：“行，那你跟监所的人讲一讲。”他说：“可以。”于是他到监所里很严肃地宣布：“你们听好了，法轮功指我，练功时谁都不准去打扰他。还有，你们要好好向法轮功学学如何做人。”由于头天我给老头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还特意给我安排了练功的地方， 后来还领着全千所的人跟我一起练起了法轮功。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警察找我谈话时，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教人向善的修炼体会，和因为坚持修炼上访被关押，离家出走被绑架劳教，给单位写信指出剥夺我的人生自由和退休权利的违法行为，就被诬告被判刑。最后他说，看守所主要负责诉讼过程不出问题，既然进来了不要违反这里的规矩，我就不会为难你。他知道我进看守所体检时血压很高，看守所本来是拒收的，但还是被上级强迫收进来了，就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只要求能正常修炼。他就问你什么时候练功，我说除了每天两个12点和两个6点发正念。他以为是练功，每天坐板时我就打打坐。2005年后，看守所规定每天两小时坐在床板上，所谓面壁思过。他说行，随后他专门去向狱头做了交代，所以早上6点和晚上12点时间到，值班的都会把我叫醒发正念。二，我不是来干活的。2001年我被绑架进劳教所，刚到劳教所几天，我被分到一个农田大队干农活。开始我想大法弟子到什么地方都要做一个好人，所以努力的干活，每天都能提早完成任务。三个月后的一天开大会，大队教导员在大会上表扬我干活认真不耍奸，别人挖地是挖上锄盖下锄，叫猫盖石，要大家向我学习等等。散会后我突然悟道，我是来干啥来了，我不是来干活的，我可是来这儿正实法的。于是当晚我就准备第二天开始抗功。首先我写了个抗功声明，同时给包家讲明了我为什么要抗功的理由。我一家人就因为坚持信仰就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还被剥夺探视打电话等权利，同时交代他们不要听从警察的指使来硬性强迫我出宫，这样对他们未来不好。因为平时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得多了，他们对我的行为都表示理解和支持。第二天吃早点集合时，我当众念了抗功声明。七点钟出宫时，我就到大门口警戒线对代班的警察讲我已经抗功，因为包家躲得远远的，他也只是劝我不要这样做会吃亏的，最后也没有强行要我出宫。八点钟警察上班时，队长听说我抗功，气冲冲地把我叫去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开始我也大声回答说，这是劳教所，不是我待的地方，是违法人员在的地方，我修炼真善人做好人，你们还要把我教养成什么人。他说不是我把你请来的。我就说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我没有违法犯罪，是江泽民把我绑架进来的。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警察也是受中共谎言蒙蔽，他们也是受害者。于是我开始用平和的口气对他说，我们俩也没有深仇大恨，我的事你也决定不了，我抗功不是针对你，也不是针对劳教所，我是针对这场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是针对江泽民，你将我的事向上汇报就没有你的事了。他大概也认为有道理，就到所里汇报去了。过了大约一小时，他回来对我说，不想出宫就在四合院里好好休息吧。接着我们又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抗功后，表面上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屋子，包家从三个增加到五个，实际我的修炼环境更加宽松了，没有人来打扰，我有更多时间被罚练功讲真相。2005年我被非法判刑关押到监狱，大概我只是把坐牢当作是换了一个修炼讲真相的环境，我还发出要救度这里的众生的一念。我被分配到一个仓库，之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开创了一个好的环境，所以法轮功学员都基本不干活，所以也没有叫我干活，但是我会主动的帮包家干一些事。 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以练书法之名抄法、抄红银、抄经文，和来仓库的狱警、外协人员、服刑人员讲讲真相。监区为了创收，后勤人员包括牢头都要安排额外包茶叶的任务。有一天，负责管法轮功学员的狱警来找我谈话，要分配我干活。我问他，凭什么叫我干活？他说，别人都干活，为什么你不干活？我说，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他们是犯法进来的，你们要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而且他们还可以减刑，行动还不受限制，也没有人随时跟着。我是修炼真善神，做好人被抓进来的，现在已经坐牢了，还要派包家看守着，就是上个厕所都得跟着，还不准与别人讲话，又没有减刑，又不准打电话，不准接见，凭什么还要我干活？再说，你们要把我改造成什么人？他突然恼羞成怒地问，你到底干不干？我微笑着对他说，刚才我已经讲了，你要告诉我凭什么叫我干活。他一看我这样回答，反而改口说，不干算了。我见他态度缓和了，就对他说，其实你没有叫我干活时，我也帮着包家在干，你叫我干我是不会干的，我有我的原则。三，做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实践中我体会到，面对周围的一切人，哪怕是迫害你的人，做事都要想想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有没有什么伤害。如果我们真正按照法的要求，用善念去对待，你周围的一切，包括环境，都会因为你的慈悲和善念而改变。我刚被劫持到监狱时，被包家就感到很不自在，有被侮辱的感觉，有意不配合，还与包家发生了矛盾。后来我向内找自己，去掉争斗心，想到他们也是被邪党迫害的生命，于是我从心里对他们生出一种怜悯和要救度他们的念头。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同时对他们说，理解他们的处境，但是也告诉他们，我的事什么事都会报，带来的后果是狱警只会说你们失职，绝不会来找我的麻烦，希望大家能相安无事。开始我每天的行动包家什么都记录，后来每天也仅记录一下作息时间，其实没有人汇报，警察也不会来认真追究，所以我就该练功就练功，该抄法就抄法。有时狱警来问我每天干什么，包家就说在抄佛经。经常有信佛教的狱警来请我帮他们抄《金刚经》和《心经》，其实我主要抄的是大法。为了避免给包家造成麻烦，我做什么事时都为他们考虑，如我练功时尽量避开他们，虽然他们不会干涉，但是如果让别人看到会给他们造成心理负担。我自己外出时，我都尽量避开与狱警相遇，不给他们带来麻烦。有一次我到澡堂洗澡，包家先走了，我就在澡堂外面等着，有同路的服刑人员就和他一起走。那服刑人员问我，为什么你自己不单独走？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如果让狱警看见，他不会说我，但是一定会去找包家的麻烦。他感慨地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很善良，什么事都会为别人考虑。我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师，都选在凌晨大家熟睡时，尽量不干扰他人。大多数值夜班的监督岗都明白真相了，他们看到我练功都不会干涉。有一天，包家突然给我讲，某某监督岗向他告状说你练功，但是我对他说，他练功管你什么事，多管闲事，并且告诉我此人最喜欢打小报告。虽然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但是从此我练功时， 如果是那些爱打小报告的人值班时，我就选定在他们一个小时巡视一次之间，避免让他们看见，对包家不利，也避免他们对大法犯罪。四，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同在。我们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指导我们修炼，对众生要有真诚、善良、忍让和宽容的心态，也就是要有海纳百川、能忍胯下之辱的博大胸怀，但是对邪恶也要有一念可劈山之势，体现大法弟子的威严。2002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一次劳教所突然进行清监，也就是敏感日或不定期的都会清监。全部劳教人员集中在球场准备清身时，我看见包家组长跟随队长进了我住的房间，我看工之后就被单独关押。过了一会儿，就见队长拿着一摞纸出来，我一看是我的，就跑过去对他说，这是我的东西，你拿它干什么？他说，这是违禁品，要没收。我说，这是我给各级部门领导写的申诉信材料底稿，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而且也是劳教所规定的我享有的合法权利，怎么成了违禁品呢？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拿就是违法。他一边说，我说是违禁品就是违禁品，一边往外走。我就大声说，我要控告你，你得把我的东西保管好，少一张纸都不行。他走了不久又回来了，手里除了拿着我写的东西，还拿了一个文件袋，和气地说，按你说的，我当着你的面把你的东西封存起来，帮你保管好，你出所时交还你。说着他将东西放进文件袋，并且用随身带来的一条棉纸胶水将文件袋口封好。我出劳教所时，他如约把我写的东西归还给了我。在监狱，警察都把自己作为政府的代表，顶撞他们就是顶撞政府，听他们的话就是听政府的话。狱警找服刑人员谈话时必须蹲军姿，通过武警站岗的地方或者进狱警办公室要报告，某某犯人通过，某某犯人报告。有监区还规定，见到狱警不仅要放下手中物品，垂直立正站好低头，还要叫警官好，不叫就被带料处罚，牢头也不例外。我从另一个监区转到这个监区时，就有人告诉我，某某法轮功学员因为没有叫警官好，被吊铐了半年。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不能促使这些警察对大法弟子不敬。我见到狱警时不叫警官好，但是注视着他们，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选自《大圆满法》。给他们点一下头，往往这时狱警也会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我没有因为不叫警官好而被责罚过。在监狱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要佩戴红色的严管胸牌，我不戴。有一天牢头来找我说，监区教导员让我问你为什么不戴胸牌。我对他说，我刚来时你给我胸牌，为了尊重你我没有当面拒绝。你告诉教导员，因为我是修炼真善人做好人被绑架进来的，在监狱我也没有违规，所以我不戴胸牌。后来教导员来找我谈话，我们没有谈戴胸牌的事。我和他从《红楼梦》中讲到贾宝玉放下功名出家，谈到这场对法轮功的无辜迫害，我们谈得很好。以后他还常常和人讲起我谈到的一些对传统道德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一进监狱就没有按狱警要我通过警戒线时如何报告，我就喊大法弟子过。我进办公室也不喊报告，狱警找我谈话时都让我坐凳子，没叫我蹲着。一次过年前，包家通知我监区长找我，于是我就直接进了办公室，像平常一样问监区长找我什么事。监区长正在和值班警察们喝酒，办公室主任对我说，见监区长也不报告。还没等他说完，监区长就说，不用， 并让我做，还说在监区你就可以做。接着他说，过年了，监区买了一些水果奖励完成任务好的服刑人员，也给你一份。他让办公室主任将一袋水果给了我，我问还有什么事，他说没了。我说了声谢谢就出来了。为了讲真相，我有时也会配合狱警。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判刑，有一天分管法轮功的队长又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上边要求他们一个月要找谈话一至两次，最后他要我写一个自己的简历给他。我是从来不给警察签什么名，更不会写什么东西的。开始我没有答应，他就反复要求，而且还要求我越详细越好。我想这也是给他讲真相的好机会，就答应了。我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写了近20000字的我的修炼录，本中我详细地阐述了我为什么练法轮功，为什么坚持练法轮功，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违反了宪法法律，用刑法第300条对法轮功定罪判刑是欲加之罪，以及我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迫害的情况。有一天他又来找我谈话，还是老生常谈。我问他我写的看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就说这是按你的要求，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的，等你看了之后咱们再谈吧。又过了将近一个月，他又找我谈话，一见面我问他写的东西看了没有，他说看了，而且看了2遍，你写得很好，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从这次谈话后他再没有找过我。2010年我从监狱回家的第二天，派出所警察、610、社区人员7-8个人带着礼物到家中看望我。谈话间户籍警要我去派出所办手续，滚手印、签字、办落户、办新身份证。我告诉他我没有犯什么罪，坐牢本身就是遭迫害，我不去。他说不办手续就不能办落户、办理身份证。我说不办就不办，落不落户我都是一个中国公民，而且我还是个大法弟子。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户籍警来电话要我去办落户手续和身份证。我问有什么条件，他赶快说没有，公安局领导讲了你的情况特殊，同意给你落户办理身份证。第二天我就到派出所顺利地办妥了落户和身份证的有关事项。我只是按照一个修炼人的要求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但是由于长期不能正常学法修炼，离师父的要求差距很大，留下了许多遗憾。好在正法还没有结束，只有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学好法，向内修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讲好真相，多救众生，兑现自己来时的誓约。出前体悟，不妥之处请指正。
为人洗冤，盗墓者竟自行认罪。作者心语。从古到今，盗墓都是非常大的罪，特别是古代要杀头的。这个规定好像是从汉朝的韩信开始的。当发现有人被顶罪时，很多人或许会沾沾自喜，认为自己躲过了一关。可是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能容忍别人为其顶罪的，更有甚者会自己出来认罪，只为了救一个无辜之人。一，为人洗冤，盗墓者竟自行认罪。《玉堂闲话》记载，唐熙宗光启大顺年间，包忠县发生了一起盗墓的案件，搜索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抓获罪犯。常例催促破案非常急促，忽然有一天抓到了罪犯，拖延了1年多，就是不招供，狱吏独行拷打，无所不用。后来招供了，而且牵连到了好几个人，大家都认为审判没有错误。 等到行刑处死罪犯时，旁边有一个人拉着罪犯的衣服大声呼喊，王法怎么能允许错杀好人呢？盗墓贼是我，我在众人中没有被抓住，而这个人有什么罪却要被杀头，赶快放了他。随后拿出从墓中所得的赃物，经过检验一点不差。番帅亲自审问先前抓住的罪犯，这个人说，我虽然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但是受不住没完没了的酷刑，所以叫家里人伪造了赃物，希望早点死。番帅听了非常震惊，将情况上报朝廷，把审理此案的狱吏抓起来治罪，将被诬陷的人释放，自己出来自首的人补充录用为衙役，同时也获得一些奖赏。二，道德败坏，无神论是罪魁祸首。古人的道德水平相对于今天还是非常高的，甚至对今天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还巴不得有人替其顶罪呢。古人为什么会站出来认罪呢？因为他们是信神的，他们知道如果有人替其顶了罪，自己就会犯下大罪，要遭报的，所以才会站出来认罪。我们常说民风淳朴，只有信神的人，相信善有善报的人，才会有这么高的道德水平。而今天人类的道德败坏就是从不信神开始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